那他还是一样传。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够根据人多人少，我们今天不能够根据我们的对象是谁而、奉献给我们多或是奉献给我们少，我们决定我们要讲多少，要不要露两手啊、要不要藏两手。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这个样子，我们整个的侍奉就是在神的身上，是在主的身上，侍奉的中心就是主，我们就是要讨他的喜悦，这叫做 for him。我在乎的就是他，因为我侍奉的就是他。所以真正为着神，会让我们里面就有一种不妥协，让我们有勇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讨神的喜悦。所以撒拉佛给以赛亚的一个印象，就是这是天上的侍奉，他们整个撒拉佛就是势必在神的面前，这不是在主的面前啊！我想你们读约翰福音，交给你们当 homework 啊。以赛亚所看见的宝座上的异象，坐的这位主是指着基督说的，你们自己回去查了啊。所以主坐在宝座上，基督是他的中心，基督是他侍奉的中心，而撒拉佛的侍奉，他就是完全势立在坐宝座的面前。侍奉不是为主做什么，侍奉是把你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任主来使用我们。主要用就用，主不用就不用，主差遣你就去，主没差遣你就侍立在他的面前，这个叫做侍奉啊。我们今天不侍奉则已，一侍奉就认为说神一定要重用我们，我是宋尚杰第二，我是格里汉第二。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侍奉就是把自己交给神。从表面上看，有的时候神好像没有用我们，神没有差我们出去，但是弟兄姊妹，那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还是一样觉得我是侍立在万军之耶和华神面前？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意象，弟兄姊妹，这是撒拉佛跟以赛亚看见的意象，他们整个的中心是在宝座的面前，他们唱诗，他们敬拜，他们整个就是侍立在主的面前。而且当他们侍立的时候，他们那样子的卑微，他们用翅膀遮住自己的脸面、不敢骄傲，不敢抬头，他们用翅膀遮住他们自己的脚、不敢让自己的动作自己的行为、跑在主的面前，他们就是安安静静的侍立在主的面前。一个敬畏神，一个在主面前卑微的侍奉、完全以主为中心的侍奉。弟兄姊妹啊，今天所有侍奉主的人，我们需要看见这样子的意象，坐宝座的那一位是我们侍奉的中心，是我们唯一侍奉的中心，我们来讨他的喜悦。 For him Jesus only, Jesus ever, 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他是我们侍奉的目的。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坐宝座第二方面让我们看见，洪水虽然泛滥，神仍然坐着为王，他仍然掌权。王可以走了，复兴的盼望可以破灭了，环境可以荒凉，我可以太年轻，整个周围可以很孤单，但是主永远坐在宝座上。哎呀，弟兄姊妹，这要是成为我们心里面一个很大的激励啊！以赛亚蒙召就是这样，一个好王走了，复兴的盼望破灭了，他自己还这么年轻，而且他非常的孤单啊！不然的话主不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表明那个世代是一个不肯受差遣的世代，是一个荒凉的世代，他非常的孤单。有一次我跟杨老师去南加州参加一个特别聚会，有一个神的老仆人，英国人啊，80多岁，白发苍苍的。哎呀，我一直印象很深刻，这个老弟兄啊，他认识斯派克弟兄，他是桃树的同工，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神的老仆人。我很记得他那天讲话，整个眼睛带着力量啊，那个神仆人的经历在那里讲，他说 loneliness 就是孤单，永远是侍奉神的仆人一个最大的挑战和考验。哎呀，那句话很深刻，他讲这句话的表情，让一个白发的人，一个神的老仆人，他一生的经历里面，他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孤单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仆人都必须面对的挑战。以赛亚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但是神把天向他打开来，你在地上看见是这个样子，但是神让他们一样像以西结也一样看见神所要的侍奉是什么，而且神更借着他坐在宝座上来安慰以赛亚。这个意象让以赛亚蒙召，让以赛亚开始了他的侍奉。 那弟兄姊妹，虽然他历经五个王朝啊，中间虽然有好的王西西家兴起，但是其他的王都不起色啊，都是不是很好的王。但是从人来看，他是在王的面前服侍，但是对以赛亚来说，他永远知道他是势力在保住面前，对不对？王一代兴起，一代过去了，但是天上的宝座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不要怕，勇敢地站起来，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侍奉谁。这是天上的宝座，这是一个宝座的意象啊，这个意象要成为控制以赛亚一生服侍的意象，就让他不怕艰难，让他那天能够勇敢地钻进到那个树干里面，任凭马拉西把他从锯子里锯死掉。因为他知道他的奖赏在将来，他知道他是侍奉天上的王，这叫做 for him， 主是我们侍奉的中心，我一切所行，一切所做，一切的侍奉，我一切的献祭奉献，全是为着他，不是为着人的掌声，不是为着人的夸奖，不是为着满足人的需要。所有蒙召侍奉主的人，你必须知道，你放下职业也好，你不放下职业也好，你只要蒙召答应神的呼召，你必须要单纯唯一只是为了耶稣。你如果是因为弟兄姊妹的鼓励夸奖，哎呀你讲到真有恩赐，你就是应该出来服侍主，弟兄姊妹，那些当初夸奖你的人可能有一天成为攻击你的人。你是为了一个需要出来，但是有一天需要可能会过去，需要永远到处都是，你会累的。我们蒙召，我们侍奉，只有一个中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宝座的那一位。弟兄姊妹啊，这个是要成为我们侍奉的拯救，不是只是一个要求，这是侍奉的拯救，而且是侍奉的福分。当你晓得你是在侍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永远做宝座，太荣耀了。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对这个宝座的意象，他有三个回应啊。第一个回应，他在主的面前，他知道自己不洁净，他蒙光照，他被洁净，因为他看见撒拉佛侍奉是一个圣洁生命的侍奉，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沾满荣耀，他就知道了自己的败坏。我相信以赛亚没有犯什么大罪，可是他马上就知道自己是误会的人。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弟兄姊妹啊，所有侍奉主的人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过这个关。好，真正从心里面心服口服，真心承认我是个罪人，但是却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不配的侍奉神。而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我们需要不断地被主来洁净，他的宝血洁净我们，他的炭火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污秽被除去，以至于我们可以来侍奉神。你动机再好，或是你讲的东西再好，如果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有合神心意的侍奉，我们也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祝福。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家庭，那个爸爸在后院里面啊，又是割草，又是锯树，又是修院子啊，这个夏天在后院做得很辛苦很累。那妈妈呢，正好有事情不在家啊，那留了个大概四五岁的小女孩啊，小女儿在家。那么他看见他爸爸在后面很累啊，他很爱他爸爸，然后他跟妈妈也有很好的榜样，那就看见爸爸辛苦就要去倒杯水给他，所以他就到冰箱里面呢，就拿了一个冰果汁啊，橘子汁，想要倒给他的父亲喝。可是呢，他妈妈的碗呢，什么都放得很高，他也找不到，也爬不上去啊，橱子太高了，所以呢，他就马上跑到院子里面去呢，拿他们家院子那只大花狗啊吃饭的那个碗盆啊，那回来呢，给他爸爸倒了一些的冰冰的那么好的橘子汁，那橙汁放在里面，然后端去给他爸爸。你有没有当爸爸？你会不会喝？不喝，当爷爷的喝不喝？不喝，不会喝的，对不对？虽然他的爱心可嘉，让我们感动啊。虽然里面的橙汁没有烂掉，是好的，东西也是好的，但弟兄姊妹人不敢接受，因为器皿不干净。 所有服侍主的人，要侍奉神的人，不光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需要被洁净。弟兄姊妹，连我们成为神祝福的导管，我们都需要洁净，不然我们怎么样去传递这么神圣、这么属天的祝福？人看见我们，知道我们讲的头头是道，什么都对，但是人就是不能接受。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情形？哎呀，弟兄姊妹，我讲这些话，因为我自己你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祸灾我灭亡了，不要去替别人说，替自己说。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我们需要神洁净我们。第二件事情，他的反应啊，他的回应，他对主的一个需要，他对主的呼召的一个回应。主在这里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弟兄姊妹，他在这里对神有一个回应，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这句话不容易答复的呀。主没有跟他说，哎呀，我现在需要一个人送到美国，有谁要去？主也没有说，我现在需要有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啊？是有谁要去？主什么话都没有说，主只说我需要人。那你等于拿一张空白支票去请主耶稣签字的，随便主耶稣要叫你干嘛？那不容易的，弟兄姊妹，真的不容易。他完全不知道主要叫他干嘛，但是当你心里面真看见我是为他的时候，你就不怕了。你知道你是为他，你就甘心的愿意把自己奉献。当我们在这里衡量代价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够看见我们是为他，所以我们会拿代价、拿困难、拿很多的因素来衡量。当以赛亚一听见主要的时候，他二话不说，他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神的儿女们，我常常说，这两天为什么讲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要在升级的境界里面把它给活出来，这不容易啊。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看得到的。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献上？他没有说将心献上，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想说，哇，心献上更重要，对不对？其实神更看重我们把身体献上。你身体没有奉献，你光有心愿，很多的事情都做不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退休会，我们请了一个外国弟兄来我们教会讲道，他很可爱，他比我大概大个一岁还两岁吧，一个美国弟兄，他的祖籍是德国人啊，那他很可爱，他来我们教会退休会讲道的时候，他有一次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在那里讲侍奉的重要，就跟我们讲的差不多啊，就是讲侍奉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侍奉神，然后会后问大家说，你们愿不愿意侍奉啊？大家都说我愿意啊，我愿意。那他说，哎呀，那这么多人都愿意，那现在我正好人家有一件事情需要做，我应该找谁呢？啊，每一个人刚才都说愿意的话，他说我为了公平哈、啊。他说你们现在全部到院子去，我到阳台上去。他说我带一根羽毛上去，我把这个羽毛从上面丢下来，这个羽毛掉到谁的头上，那就谁去，谁就蒙福。因为大家都要嘛，那为了公平，他说我也不偏心，我也不挑谁，我就让这个羽毛来决定好了。他就把这个羽毛呢，到了阳台上就这样丢下去了。他说啊，底下接下来的15分钟，全部会场只听到一个声音，什么声音？都在那里吹啊，不要那个羽毛掉到自己头上来啊。哎呀，心愿都有，对不对？等到真要去做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不干。弟兄姊妹啊，奉献不容易的，奉献的心智还容易，奉献真正把自己交出去，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已经完全预备好了接受差遣，已经完全预备好了采取行动，主要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早晨杨老师在那里讲课的时候，他建立小组实际上实行上有哪些困难，弟兄姊妹，不仅仅碰到很多人性各式各样的问题，你不容易去成全人，一个很难去成全的就是道成肉身，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不容易的。你怎么跟弟兄姊妹讲，他道理都懂，但是就是做不出来。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我就是在这里， 采访出理财。所以这个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读到很多伟人的传记，我们很有名的很多的传记哈，那像例如说剑桥七杰，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啊，有七个人一起被主得着啊，他们出去为主做工，非常有名哈，在基督教很有名，叫剑桥七杰啊。但是还是有很多无名英雄，没有人知道的，他们一样把自己奉献给神啊，在神的眼中多宝贵啊。有另外一个剑桥毕业的人。他虽然没有像剑桥七杰这么有名，他默默无声，没有人知道他名字。我现在讲他的见证，我也记不起他的名字。那他也是一样，毕业了以后，他把他自己奉献到非洲去。去了非洲不到一年多就死了。所以当初他不知道一年多以后要死啊，当他愿意献身去非洲的时候，别人就劝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浪费呢？读到剑桥了。”都剑桥毕业了，为什么不去做点别的更有意义的事，要去做宣教士呢？他那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一座桥在河上盖一座桥，他说总是要有一些石头愿意甘心沉到海底下，成为桥的基石，那个 foundation 那个根基。就怎么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他就走了，的确没有人看到他。平常人看到一座桥都在夸这个桥啊，像我们金门大桥，哎呀，大家都去那里照相啊，有人去那里结婚，还有人专门跳金门大桥去自杀的啊，因为觉得要死就死在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我搬到加州去的时候，那时候有几百个人自杀，没有几年就破一千大关，所以政府后来在金门桥上面加了铁丝网，不准人去那边自杀，因为太有名的自杀地方了。啊，那个桥真的很漂亮。可是谁会想到到金门桥去跟底下的东西照相？有谁恐怕根本都忘记了底下还有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任何一座桥啊，都有沉到海底下不被人看见的。今天我们奉献，愿意交给神，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样子的奉献不容易。如果不是为主，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意向，像今天杨弟兄讲的，他如果不是先看见了他们去盖、去做义工、去帮忙，是为了帮助贫穷人有一个房子可以居住，他下午他白天去那里挖洞、去挖土，那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没有人看见说今天教会的搬运是一个身体的见证，是一个生命的彰显，是一个性格的培养。没有这些使命感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人没有要做搬运的事情，太辛苦了，真的很辛苦。已经有好几个弟兄们已经腰受伤，从镇上推下来，他们是真的搬运到最后腰扭到了，腰伤到了。所以我们换一批一批，不是有人不想干，是很多人还不能讲阵亡啊，受伤，真的是受伤了，一批一批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也在祷告组需要买个会所？但是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献身不讲条件，能够不讲条件，关键在于我知道我是在为谁而献身。不要只是献身于一个工作、一个活动，要献身给做宝座的主。弟兄姊妹就有力量。那第三件事情，他对主的心中的需要、对主的感受，甚至对主的痛苦，他有反应。我说以赛亚一直是对主有反应的一个人。我们老基督徒有一个危机啊，就是对主已经失去了反应，那个感动已经感动不来了。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一唱到十字架的诗歌，一唱到主爱的诗歌，哎呀，我们眼泪就下来。现在坐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像绝缘体一样啊，那个电不进来了。哎呀，人家怎么感动？人家怎么唱诗？哎呀，讲到的弟兄们讲的都已经气势纵横，眼泪都下来了，我们原封未动，层层绝缘体。我们已经对主没有反应。约西亚年轻的王，当他一这个祭司们在重修圣殿，在圣殿里面捡到这个摩西的律法书，拿来一念给他听，哎呀，约西亚王就立刻在主的面前就把衣服撕裂。他听见神的话，他心里面就难过，他觉得我们离神太远，我们亏欠神。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读摩西五经读到把衣服撕裂过。但是约西亚一读的时候，他就在主人面前撕裂衣服。他的儿子不过一代之隔，他的儿子约雅敬王 听见耶利米奉耶和华的命写话送给他，他连听都不想听，拿刀就把他切了，丢到火里面烧掉，根本不在乎神，亵渎神，不理神，傲慢。两个的一个爸爸一个儿子对神的话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哎呀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能对神的话没有反应，不能对神的爱没有反应，久了我们麻木了，久了我们在外面真的是沉沉的绝缘体。哎呀你看以赛亚对神每一件事情都有反应，神显现了，神光照了，他马上有反应。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神有需要，神有呼召，他马上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神把他心中的痛苦讲出来，讲到百姓的刚硬，讲到神对百姓的无奈，讲到神百姓之中的那种情形，他马上进入到神的痛苦，他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然后主告诉他，没有问题，谢谢。我真要讲哈，他可以，这要到几时结束呢？上面已经告诉我了，6:45以前。这个以赛亚一方面进入神的痛苦，另外一方面，以赛亚也知道他所蒙的召是一件何等可怕的召。就是神百姓这种荒凉刚硬，这种服侍下去会没有果效的结果，会要到几时呢？神告诉他说要很长的日子，对不对？他说一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图极其荒凉，而且耶和华要将人迁到远方。换句话说，你所受的托付是一个毫无盼望，不可能有果效的结果。哎呀弟兄姊妹，这种招你愿不愿意答应？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是听以赛亚说，我说主耶稣啊，还好圣经有这些爱你的仆人呢。今天谁献身服侍不希望看见果效呢？谁献身服侍不希望说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我们看见人被改变了？这都是正常的期望，我没有说这是错的，这都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不是以赛亚，所以神也不把以赛亚这么大的托付给我们啊。但是以赛亚接受的托付是一个毫无盼望毫无果效的前途等在他的面前，他二话不说答应神的呼召，起来做先知，一做做了50年，一做做到他殉道，他死了。哎呀弟兄姊妹啊，这只有一个秘诀，因为他在蒙召的时候，因为在他开始侍奉的时候，神先把天打开来，让他看见谁坐在宝座上，让他看见撒拉佛怎样来侍奉神，让他看见真正的侍奉的中心必须是侍奉做宝座的这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上去了，勇敢起来回去。主耶稣不仅仅高高坐在宝座上，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过了，他现在复活升天，在圣灵的里面回来了，他不仅仅在天上做宝座，他在我们的心中也要做宝座。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不管你到哪里去，不管你教会情形如何，不管你多么年轻，不管你多么孤单，不管你多么绝望，不管你的环境、你的幻想、你的盼望怎样破灭了，但是弟兄姊妹，主今天还是坐在宝座上。一代兴起，一代过去，神的宝座永不改变。弟兄姊妹啊，这要成为我们里面的把握，让我们回去不管做什么，我们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 For him， 为着他要成为我们服侍的力量，为着他要成为我们里面使命感不消退、不打折扣不妥协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侍奉谁。所以当主耶稣最后坐席不久就要被卖的时候，伯大尼的玛利亚带了一瓶最贵的拉达香膏，完全是为着主，他现在主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活着为耶稣，讲到 for him， 弟兄姊妹，以赛亚也好，玛利亚也好，这些人都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榜样。 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一切所有的奉献是因为我们爱他，在爱的里面我们为他而做，这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哎呀弟兄姊妹，有什么事情比爱耶稣更可贵呢？真的，如果有人爱他，这个人是神知道的。你只要真心爱主，神的心受到震动。记得吗？主对门徒们说，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作为一个纪念。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要说这件事？福音第一面不仅仅在这里讲到一切有需要的人可以到神面前来，神可以满足你们，神可以救你们，神可以把福祝福赐给你们，这是福音的第一面。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出去传福音啊，叫人悔改，叫人信耶稣，罪赦免了，得平安，得喜乐，得永生的盼望啊，得到神的同在，得到神的祝福。这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直在传的福音，对不对？但是主说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一定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这是我所说的福音的第二面。福音的第一面讲到人有需要，神可以满足人的需要。福音的第二面告诉我们，神有需要，人可以来满足神的需要。神里面有一个爱的需要。而当玛利亚把她自己所爱的，是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献给神的时候，你知道天地的主，万有的主宰，一切所有都是为他造的，对不对？何况一个真喇叭香膏这么简单，这么小的东西，但是却摸着了做宝座的心。主的心大受震动，主说你们往普天下去的时候都要诉说这个女人做的事。弟兄姊妹啊，爱主奉献要趁着机会，要抓住机会，而且要把最好的给神。这是他们玛利亚告诉我们的故事，要把最好的给他。我们何等希望当我们回去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单单的爱耶稣，我们在乎主的心，在乎主所要的，而我们真的是那么清楚，我所侍奉，我所做的，我所奉献的，全是为着他。许多的时候在我走不下去的时候，许多的时候有时候我受到委屈，被别人攻击的时候，我当我第一件事情想到的，主我是为你，哎呀，所有的东西就从我身上出去了。那个安慰，那个笃定，那个说不出来眼泪里面后面的那种神的喜悦，都成为我走这条路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 Jesus only, Jesus ever, 唯有耶稣，有是耶稣。大卫的三个勇士那么爱他们的王，听见大卫说圣愿有人将伯利恒的水打来给我喝，大卫只是随口说出自己的心愿，三个勇士冒着生命的危险跨过整个非利士人阵营到伯利恒旁边，打的水送回来要给大卫喝。他们爱他们的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爱不爱耶稣？